主，你将我们定在你的圣所，主啊，让教会里面真的看见那个复兴的景象。主，我们敬拜主，主啊，这堂课主你仍然与我们同在，向我们说话。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在这里和弟兄姊妹一起交通三卷书，讲到以斯拉记，讲到尼希米记，讲到以斯帖记。那这一段以色列百姓他们被掳归回的历史，是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借着这段历史，神把他的心意要向我们开启。我们知道北国有两次被掳，那最后他们是亡于亚述，而南国他们有三次被掳，那最后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神后来怎么样兴起古列王，兴起波斯的王朝，然后带领以色列百姓他们能够归回。我们认识到神他有一个永远的心意，从旧约一开始其实我们就认识到神他那个心意是没有改变的，虽然经过了人的犯罪堕落，但是神从一开始就以席子为人来做衣服，讲到神预备那个救恩，讲到神要把人类带回到他原初的心意。我们看见神怎么样呼召亚伯拉罕，他们离开了加勒底的乌尔，亚伯拉罕看见了一座城，圣经说这座城是有根基的城，那他的看见就一生吸引着亚伯拉罕，叫他在每一步路上他跟随我们的神。所以有很多亚伯拉罕身上神所做成的，到今天我们认识到在这个路上你的信我们得着这么大的福分。我们看见神把山上的样式指示给摩西，叫摩西照着山上的样式来建造会幕，这是一个何等大的开启。这山上的样式每一样他们所建造的，其实中间所指的乃是耶稣基督，讲到主他的生命，讲到主他一切的丰富。所以摩西照着山上的样式在那里建造会幕，整个会幕所表彰的是讲到这位荣耀的主，这位丰满的基督。那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的主在真帐幕里做执事，整个会幕的意义从基督又扩大，今天是借着教会来彰显他的荣耀。神得着大卫，神把一个渐变的负担放在大卫的里面，他认识到他住在香柏木的宫中，而神的约柜人住在幔子里，他起了一个意念要为神建造圣殿。但是神没有让大卫来建造，神把建造圣殿的这个托付是交给他的儿子所罗门。但是大卫他看见建造圣殿的蓝图，他为着圣殿预备了许许多多金银各样的材料，他为着圣殿他尽心尽力，他愿意把所有的摆上为着圣殿能够建造起来。所以我们看见在神的心里面，旧约是一个预表，是一个图画，神今天所经营所建造的是他的家，是他的教会。所罗门将圣殿建造起来，我们读到当圣殿建成的时候，这个神的荣耀充满在圣殿的里面，甚至祭司都不能站立的供职，神的荣耀充满在圣殿的里面。那时候有多少的祭物献在坛上，我们的神从天上降下火焰来焚烧所有的祭物，他悦纳这些祭物，悦纳他子民的奉献。哦，神的心意在这个时候好像是那么的荣耀在那里彰显出来。弟兄姊妹，但是我们读到圣经没有多久，其实从所罗门开始娶外邦女子为妻呀，整个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堕落 到一个何等的可怕的光景，远离了神原初的心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历代志下第36章14节到第17节，历代志下36章14节到第17节，请我们一起来读。众祭司长和百姓也大大犯罪，效法外邦人一切可证的事，污秽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分别为圣的殿，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因为爱惜自己的名和他的居所，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他们却嬉笑耶和华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诮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无法可救。所以耶和华使加勒底人的王来攻击他们，和他们圣殿里用刀杀了他们的壮丁，不连续他们的少男处女老人白首，耶和华将他们都交在加勒底王手里。这边好，我们先读到这里。众祭司长和百姓也大大犯罪，效法外邦人一切可证的事，污秽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分别为圣的殿。当他们真的是好像被仇敌掳去，还不是被加勒底王掳去，他们被这些偶像，被这些世界所掳去，在那里大大的犯罪，得罪了神。弟兄姊妹，从一个这么荣耀神的心意显出，在以色列这个王国的里面，在他们建好了圣殿，这是神立为他民的居所，是要成为一个万民祷告的殿。在这个殿里面，神的荣耀能够充满，在这个殿的里面，以色列百姓他们有一个机会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神何等的渴望住在他子民的当中，神何等的渴望将他的心意向他的子民能够开启，将他的工作能够成就在他儿女们的中间。但是以色列百姓他们犯罪，大大的犯罪，他们污秽了耶和华的圣殿。而我们想到神的心何等的伤痛，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的神他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他怎么样能够住在这些污秽的当中，甚至在殿里面都有拜偶像的事情。在这么可怕的光景，他的百姓离开了神的面，他的百姓离弃了这位拯救他们的神，神的心何等的伤痛，何等的不愿意让他的百姓临到痛苦，临到灾难的里面。可是弟兄姊妹，到了一个地步，当百姓犯罪，当百姓远离他，其实我们的神不断的向他百姓发出呼召，要他们能够回转，他差遣先知，但是百姓却嬉笑这些先知，他们看不起，他们不看重神所向他们发出这些警戒的话。神不断地向他们呼召，叫他们回转，脱离他们在最终的情形。弟兄姊妹，我们说今天这个世代是末后的世代，是在主再来之前业最深的时候，也是仇敌工作最厉害的时候。仇敌用尽各样的方法来掳掠他的儿女，来欺骗、偷窃、杀害、毁坏，这都是仇敌所做的工作。所以今天这个时代其实是个何等荒凉的时代。以色列百姓他们第一个被掳，还不是被掳到巴比伦去，他们一个真实的情形是活在一个被掳的光景，被世界掳去了，被偶像掳去了。当时他们遵从一些外邦人的习俗，他们娶了外邦女子为妻，他们离开了神的心意，神要得着是一个圣洁的子民，是从万民中被分别出来的。但是他们与世界联合，他们去拜偶像。 弟兄们，今天我们看见在末后的时代，偶像的势力何等的大。你说今天我们没有造一个偶像我们去拜，但是什么是偶像的真实的意义呢？什么时候我们以别的代替耶和华？什么在我们的里面那个重要那个地位高过我们神的地位？其实多少时候我们是在一个拜偶像的光景。今天这个世界带着何等大的一个吸引的力量，叫很多人被这个世界所掳去。很多时候就算是弟兄姊妹见了面，大家所说的常常讲到一个忙字，忙，忙于世界的事，被这个世界好像捆住了。他说他身不由己，每一天起来就有这么多的事好忙。但是除了这个忙碌的忙以外，其实另外一个忙是茫然的忙。很多人他说我不知道在忙什么，忙来忙去好像在为法老建那个积货城，忙来忙去没有任何永远的意义和价值。这就是今天世界上人的光景。但是我们说世界上的人好像活在这个世界里，但是今天有多少神的儿女也同样被这个世界所掳去。我们有许多的偶像会霸占我们的心。神的心意是要建造那个荣耀的殿，建造那个座有根基的城。神的心意要有一个真实的建造，叫我们有一个真实的光景能够显出来。但是仇敌他最害怕就是真实的建造。所以我们看见仇敌的工作，他永远要用次好的来代替治好的。他把很多次好的东西拿到神儿女的中间来，甚至拿到教会里面来，要把这些来代替治好的。我们说世界物质的吸引对很多人来讲是一个捆绑，是一个偶像。但是今天我们说有很多好的事情，有些时候人把婚姻的辅导学，把各样的学问带到教会来教导神的儿女，他们觉得说这些学问也很有用处。当弟兄姊妹他们家庭有难处，婚有难处啊，他有各种的方法教你怎么样沟通，教你怎么样来解决一些问题。人以为这是很好的，在地上也是很能够有用的，但是这是仇敌把很多次好的带到里面来，代替那个上好的。有的人他用哲学来代替，有些时候我们看见人把各样的世界上他们所熟悉的经济管理各样的学问要把它带到教会里面来。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他是一个做大生意的，他厂里面好几万人，他说你看一个教会管理起来有这么多问题，我管理我的员工管理得好好的，我来教你们怎么样来管理。仇敌用次好的代替上好的。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没有别的道路，我们只有十字架的道路。我们不传别的，保罗说我只传那钉十字架的基督。我们要得着的是那个上好的。仇敌他也很聪明，他如果拿一个很糟糕的，神儿女还能够分辨这个不是神要的。但是次好永远是治好的仇敌。仇敌在这个时代用各样的次好来代替，仇敌用人工的来代替真实出于神的生命。很多时候神儿女也羡慕有主耶稣基督那个荣美的生命，我们羡慕主的温柔，我们羡慕主的忍耐。所以那首诗歌早上我们有唱到，哦，我要向你，向你的甘甜，向你的真坚，在我们的中心刻你的形象。但是今天仇敌常常他用人工的要来代替真实生儿子的生命，叫人来学怎么样温柔，叫人来学怎么样来忍耐。好像人在当初建造巴别塔用砖代替石头，学出来的。有的时候你能够做到，有的时候你说我能够忍得住， 今天我感谢主，我都胜了，人家说我一句，我咬着牙我把它忍住了。但是到有一天，人总是会说，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到那个时候你忍不住了又爆发出来，比以前更加的厉害。主叫我们走在生命的路上，有一个生命的建造，所活出来的必须是基督的生命，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我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今天在末后的时代，仇敌用各样的方法想要来掳掠，想要来欺骗，要把真实的见证把它摧毁掉。所以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那个时候的光景，大大的犯罪，多少的污秽，多少的背道。我们的神到了一个地步，虽然他多次差遣他的使者先知向他们说话，向他们发出呼召，但是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硬着颈项，他们不愿意回转，甚至他们杀害神所差遣的先知。神到了一个地步，神的心何等的伤痛。当我们想到当神的荣耀要离开圣殿，那是何等的依依不舍，一步一步，神的百姓让他的心那样的伤痛，他必须离开。我们的神他是圣洁，他是公义，他是荣耀，他怎么样能够住在这样的民中呢？他必须要离开。甚至我们从被掳的情形，我们看见以色列北国他们怎么样两次的被掳，南国怎么样三次的被掳，神怎么样许可这些事情发生。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在历代志下36章18节到21节，历代志下36章18节到21节，请我们一起来读。加勒底王将神殿里的大小器皿与耶和华殿里的财宝，并王和众首领的财宝，都带到巴比伦去了。加勒底人焚烧神的圣殿，神的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毁坏了城里宝贵的器皿，凡脱离刀剑的加勒底王都掳到巴比伦去，做他和他子孙的仆婢，直到波斯国兴起来。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直满了70年。神宁可让这些国家残暴之民来掳掠他的儿女。我们的神告诉我们，他没有降灾祸的意念，他只有施恩的意念。神宁可让他的民在外邦中受到羞辱，好像这批神的子民不是神所救赎、神所拣选的吗？今天怎么会让他们落到这样的光景里面，那样的可怜？他们等候犯境之民上来，一次一次他们被掳掠，整个的城墙被拆毁。神宁可好像让他的见证被拆毁了，好像让他自己在万国中被别人所嘲笑。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神，他宁可让他子民落到这样的一个光景的里面，城门被焚烧了，神的子民他们的权柄和他们的保护都失去了，壮丁倒在刀下，他们年轻有力量能够征战的都被除去了，金银器皿被掳掠，所有宝贵的被仇敌掳去了，地土荒凉，他们没有办法再耕种再得着粮食，整个的荒凉的光景，整个被拆毁被掳掠。我们看见今天神必须让他的子民遭遇这么样的一个大难，但是神没有降灾祸的意念，神只有施恩的意念。 当以色列百姓被掳，一次一次的被掳，神何等的渴望他的子民能够回转向他，回转向他。神何等的不得已，必须让他们落在一个被掳的情形的里面。但是我们从神的话，我们来认识神的心到底是怎么样。被掳虽然是非常的悲惨，但是神定了一个年日，70年，要他们能够归回，这是神给他们一个宝贵的应许。被掳是神的心意，是神不得已的，但是神也有一个应许，叫他的子民能够归回。在被掳的子民当中，我们想说，在他们当初一被掳的时候，做人家的奴隶仆婢，是以色列百姓，他们的情形是非常的凄惨。但是时间过去了，这些以色列百姓很多时候他们在那里也安居也立业，犹太人在全世界都是公认最会做生意的人，所以在被掳之地慢慢的他们也建立了一些他们的地位。我们也知道在被掳之地也开始了他们会堂的聚集，所以很多的一些百姓到了那个地方去之后，在巴比伦，在被掳之地，好像他们也扎了根，所以呢有一些安居的情形，有一些在被掳之地他们活在自己生活的里面。但是有一批神的子民，他们不太一样，他们在被掳之地，但他们认识到有一个点，虽然当时开始了所谓的会堂，在会堂的里面他们也能够读神的话，他们呢也能够一同的聚集，但是在被掳之地没有圣殿，在被掳之地没有祭坛，在被掳之地他们不能来献祭。好像在被掳之地他们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可是他们缺少了最中心的。弟兄姊妹，今天很多神的儿女陷在一个被掳的光景，在被掳的情形里面，他们也有很多外面的活动可以参加，他们有很多工作可以做，看起来也是非常好的，他们去帮助人，他们去救灾，他们也做了很多外面的社会福音，哎呀，有很多的地上的学问他们也把它带进来。你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很多人他们觉得他们也聚得非常的好，他们在世界里面或者在宗教的世界里面，他们好像也得着了一个可以扎根的地方，但是缺少了祭坛，他们没有地方能够献祭。今天离开了十架，离开了祭坛，离开了钉十架的基督，离开了这个根基，你可以做很多外面的事情，你可以有很好大家社交的活动，他每一次能够聚在一起有非常美好，大家觉得说哇，很好的社交的一个聚集。很多时候在国外他们流浪在外，很多人想到教会是为了能够吃一点家乡的饭，吃一点，吃一个机会能够和同胞们能够一起讲讲话。但是今天在外邦他们有会堂，他们有他们的聚集，但是他们失去了那个根基，失去了那个中心。有一般人他们里面不能得到满足，他们有一个认识。我们来读一下诗篇第137篇，诗篇第137篇第一节到第六节。那这篇诗篇让我们摸着这有一般神的子民，他们在被掳之地，他们的心却向往着锡安。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 一吹响席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这有很多以色列的子民，他们最后安于被掳的光景，但是有一些神的子民，他们里面向往锡安，他一追想锡安就哭了。啊，从前那是神立为他们的居所，那个城，神指着他说：“有荣耀的事是指着你说的。”有一般子民，他们里面有一个吸引，有一个看见，可能更重要的，他们所看见的还不是一个外面的，就像亚伯拉罕看见那座有根基的城，摩西看见山上的样式，大卫看见建造圣殿的蓝图，那个荣耀的圣殿，讲到神的旨意的完成，讲到神的家，讲到神的教会，是神在这个地方真的是和人有一个这么一的彰显，把他所有的丰富荣耀，是他的扩大，是他的彰显，是他的丰满。啊，这般神的儿女，他们一追想锡安，他们就哭了。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有一般的神的子民，在被掳之地，他们向往锡安，他们渴望能够回到耶路撒冷去。他们知道城墙被拆毁，圣殿被拆毁，被焚烧，所有的被掳掠去了。可是他们里面那么的渴望，那么的渴望，像我们的神，其实有多少子民的祷告：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多少子民向神呼求，叫被掳的能够归回。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整个教会的光景，主也让我们里面起了这样的心意，我们向主大大的呼求，求主叫所有被掳的能够归回，求主叫我们的光景今天得着圣灵的光照，叫我们愿意回转，叫我们听见我们的神他向我们所发的呼召。在他的呼召的里面，今天他的心意要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弟兄姊妹，我们读几处的圣经。我们读耶利米书第29章第10节到第14节。耶利米书29章第10节到第14节，请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典，使你们仍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招聚了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远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神在这里告诉他的子民：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神在他被掳的子民当中，就兴起了一班人向神呼求，向神祷告。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就这边神 没有降灾祸的一面，甚至有慈恩的一面。借着被掳，借着他子民在被掳之地向他的呼求，神要做成一件非常宝贵的工作。我们下面会开始讲到以色列子民他们的归回，但是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第二章十八节讲到偶像必全然废弃，神借着这一段他子民的被掳，他做成一件工作，叫他们脱离偶像，脱离偶像的权势。所以直到今天犹太人他们不再拜偶像，借着被掳神做成他的工作，好在他子民当中有一般人起来向神呼求。我们的神何等的爱他的子民，叫他的子民回转到他的面前寻找他，他应许他们就必会寻见。今天主也应许我们，真的我们寻找的就必寻见，叩门的他就给我们开门。今天我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我弟兄姊妹，在被掳的人中有人寻求神，他们就寻见了，有人向神呼求，神就应允他们。神有一个大的应许，70年叫这些被掳的子民能够归回。人一生的年日是70岁，所以70对这些被掳的人来讲都是一个极大的试炼。但是神在这里要做一个很深的工作，他呼召他的子民从被掳之地要能够回转。神其实虽然他的子民被掳，但是神一再的向他们显出他的恩典，他的慈爱。在耶利米书3章12节说到，你去向北方宣告说，耶和华说，被盗的以色列啊，回来吧，我必不怒目看你们，因为我是慈爱的，我必不永远存怒，这是耶和华说的。虽然他的子民曾经怎么样的拜偶像，离弃了这位神，但是神告诉他们说，我必不怒目看你们。神呼召他们的子民回来吧，回来吧，被盗的以色列啊，回来吧。神不怒目看他们，在神这里何等的宽恕，何等的宽恕。弟兄姊妹，从前我们不也是被盗的子民吗？我们从前不也是顶撞神的子民吗？但是神宽恕我们，他呼召我们回到他的面前来。耶利米书3章14节说，耶和华说，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因为我做你们的丈夫，并且我必将你们从一城取一人，从一族取两人，带到锡安。他再次呼召他的子民，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因为我做你们的丈夫。他仍然娶我们，他做我们的丈夫，讲到他接纳我们，接纳我们这些被盗的儿女。啊，每一次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也充满了感谢。像我们这样不值的人，犯罪堕落无望的族类，今天他竟然接纳我们，竟然接纳我们，叫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叫我们成为他的子民。今天我们还能够侍立在神的面前来侍奉这位永生神。哦，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神给我们一个何等大的恩典，今天是他接纳了我们。很多时候弟兄姊妹讲到为主摆上，为主奉献，哎呀，我们好像能够为主做一点什么，但是我们若真的认识是神接纳我们，我们永远站在一个蒙恩的地位，感谢我们的神。今天像我这样的人，竟然你还要我，竟然我这样的人还能够来侍奉我的神。不是我们有什么能够拿给神，不是我们好像恩待了神，我们有什么奉献了给他，我们也知道是他接纳我们。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什么时候我们又回转到神的面前，哦，主，我在这里，你差遣我， 主，我在这里，我的所事，我的所有，我都是属你的，不是我们有什么能够给神。我们稀奇神今天他竟然接纳我们，竟然能够叫我们站在一个地位上，能够来到他的面前，能够侍立在他的面前。耶利米书三章三十三节说，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看啊，我们来到你这里，因为你是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这几处经节，神都在这里呼召他的子民，回来吧，这些被盗的以色列，回来吧，神的儿女，回来吧，神的儿女，他要医治我们所有被盗的病。不论我们的光景如何，只要我们回转到神的面前，神宽恕我们，神接纳我们，神也医治我们。这是神向他的子民所显出他的慈爱，他的恩典，他的怜悯，显出他永远的心意。今天神的子民能够归回，我们从圣经里面归回的这段历史，以斯拉记是以斯拉所写的。当我们读到历代之下最后那几节，其实就接着以斯拉记讲的是一样的。以斯拉记分成两个段落，那一个段落讲到所罗巴伯他第一次率领他子民的归回，那这一次的归回，他们重建祭坛，他们重建圣殿。在第一次归回和第二次归回之间，间隔了很长的一段年日。那在这段年日当中，我们知道在苏珊城，在波斯的那个王宫的里面发生了一些事情，所以在那段记载的是以斯帖记。以斯帖记讲到神是这位隐藏的神，在暗中，虽然以斯帖记并没有讲到这位神的名字，但是神在暗中怎么样保护他的子民。他的子民遭遇的一个非常危险的可怕的一个计谋，要把他们所有的全部都灭族。但是神怎么样隐藏的在这些被掳的人中，神来保护他们，神来拯救他们。所以那一段是以斯帖记。所以我们交通的时候，我们会讲到以斯拉记里面说到所罗巴伯他怎么样带领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回来，他们回来重建祭坛，他们重建圣殿。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很长的一个时间当中，我们会讲到以斯拉记，看见神在隐藏中拯救他的子民。然后以斯拉记的第二段七章到第十章是讲到以斯拉他第二次带领子民来归回。所以不单他们建好了祭坛，他们建好了圣殿，但是整个神的子民他们对神的话不认识。以斯拉带他们回到圣经，回到神的话语的里面，叫整个的圣民被建造，叫他们脱离外邦的女子。哦，所以在那一段里面，以斯拉做了很多洁净的工作。然后以斯帖记，我们知道尼希米，后来尼希米记是尼希米带领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第三次的归回，归回以后他们重建城墙，整个的城墙要显出一个分别的见证，要显出城墙是他们的保护，要显出城墙是一个彰显，能够将神的荣耀彰显出来。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一次我们读到以斯拉记，当中会读到以斯帖记，然后再回到以斯拉记第二次以斯拉带领百姓的归回，然后我们读到以西米记。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 以斯拉提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请我们一起来读。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好，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他们被掳，他们是亡于巴比伦。然后巴比伦呢，在主前539年亡于波斯，所以古列他是属于波斯的君王。在这边他讲到说，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所以神子民能够归回，出于神的主动，是神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然后波斯这个君王他下诏，他能够讲到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然后他下诏告诉这些神的子民，他们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他讲到说，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凡做他子民的，你们可以上到耶路撒冷去。下面我们看见一般子民他们愿意归回，他给他们的诏书是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但是经过数点，第一次归回回去的大概只有50000人。这个时候在以色列，在被掳之地可能有上千万的以色列的百姓，但是真正归回的是非常的少数的，是非常少数的。弟兄姊妹，被掳归回，神所要启示出来，旧约历史是一个图画。那今天神心中所要得着的，我们借着旧约，无论是间接，无论他们所经过的，所指出那个真实神心中要得着的，我们看见在末后的时代是有好多被掳的情形，但是神不断地向他子民发出呼召啊，这个呼召呢是对所有他的子民，回来吧，被盗的儿女，回来吧。他怎么样宽恕我们，他怎么样要接纳我们，他怎么样要医治我们。神向着他儿女说恩典的话，回来吧，不断地在那里呼召。时候到了，他激动古列王的心，古列王这个外邦的君王，他能够下这样的诏令是出于神的，不是出于他的自己。所以在这里我们认识到古列的下诏应验先知的话，时候到了，应验先知的话，完全在了一个神的主权。但是今天呼召向所有神的子民，古列下诏是讲到凡做他子民的都可以归回，都可以归回。可是真正归回的子民却是这么的少数，这么的少数。哎，这段历史愿主在我们的里面真的是也大大的来激动我们。我们看见直到今天神向他子民所施的恩典慈爱，我们的主也不断的向他子民发出呼召，回来吧，回来吧。从多少被掳的光景中，神呼召他的子民要回来。末后的时代 真的是夜最深的时候，是仇敌攻击、仇敌做工最惨烈可怕的时代。但是神不断地向他子民来呼召，在多少悖逆的光景中，神仍然显出他的恩典，他愿意宽恕，他愿意接纳，他愿意医治我们所有被盗的病，只要我们愿意回转。哦，当我们读到这些归回的子民人数比起整个悖逆子民，他们的人数是这么的少，这么的少，我们向我们的主来呼求，主啊，求你叫被掳的都能够归回。圣灵就光照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里面有多少的情形，我们也像这些被掳的子民一样，有多少时候世界在我们里面霸占我们，我们没有把主放在第一位，很多的时候我们以别的代替了耶和华，所以我们的愁苦就加增。多少时候我们让治好的代替了那个治好的，我们没有拣选我们的主，他是我们唯一的道路，唯一的拯救。我们在主的十字架的路上有没有那么的绝对？我们能不能够说，除了他以外我们不知道别的，除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不知道别的。哎，多少时候我们有我们的办法，我有我们的聪明，有我们的学问。今天我们要认定，是的，主在这里呼召我们。当圣灵光照我们，我们看见原来我自己有多少的光景，也是在一个悖逆的情形。还我们祷告，叫悖逆的都能够归回。在末后的时代，使得神呼召这些归回的子民。我们说归回的子民不过是一个余数，他们的数字是很少的。但是今天神得着归回子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讲到说今天整个神心意的完成，这一般归回子民所代表的意义那么的重要。在启示录，神一直的呼召得胜者，呼召得胜者，神所要得着的这些是教会的代表者，教会的代表者。整个教会我们说还是充满了荒凉，充满了失败软弱，但是神看重这些代表者。今天仇敌他喜欢拿一些不好的事情在教会里面把它举出来作为教会的代表，有的时候教会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你看仇敌就在那里讲，你看你们教会还有这样的人，还发生这样的事情，大大的在那里宣传。但是我们的神他不一样，他在教会里面他是以这些得胜的、这些归回的作为教会的代表者。好，神叫我们真的是看见这些男孩子他们怎么样被提到神的宝座，他得着他归回的子民做一个荣耀的见证。归回子民他们的数量是很少的，最后我们读到他们重建这个圣殿，那个规模是远远不能和所罗门所建的圣殿能够相比拟的。但是先知在那里告诉他们说，这殿末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我们的神所要得着的不是外面的雄伟，不是外面的众多，他要得着的是真实的见证，必须是真实的生命，必须是从真实十字架的路上所产生出来的。所有的虚假，所有不出于主的，这到有一天要经过火的试验。但是今天我们认识到，从归回子民这段历史，求主向我们说话，求主从我们心的深处向我们发出呼召。哎，我们读到以斯拉记，神激动波斯王古列王的心，他下了这个诏书。在一章第五节， 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是这些被神所激动的，这些听见了这个呼召，他们愿意答应这个呼召，啊，这班人呢，他们成了归回的子民，他们成了归回的子民。啊，神真的时候到了，被掳了70年，现在他们能够归回了，能够归回了。诗篇126篇讲到说，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人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这班子民他们愿意回来，他们也真的能够回来，从被掳之地，在外邦的君王统治底下，竟然能够让他们回来，而且能够重建圣殿。而且他们说他们好像是做梦的人，他们满口喜笑，他们满舌欢呼。外邦人中有人说，耶和华在他们中间行了大事，是神果然在他们当中做了大事。今天能够从被掳归回，是神做了何等大的事情。今天我们若是被圣灵光照，看见我们自己里面我们的光景，哎呀，我们有多少仍然是在一个被掳的情形。而今天我们听见主的呼召，回来吧，我们脱下属地的残垒，我们脱下所有外面所有不真实的，我们说主，我们愿意回来，我们好像被掳的人能够归回到锡安。哎呀，这个是满口喜笑满舌欢呼，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是神叫南地的河水能够复流，叫他的子民能够归回。今天我们感谢主，神不断地向他子民来呼召，神不断地向我们发出呼召。在各样的情形之中，我们随时我们能够回转。今天旧约是一个预表，像一个图画，但是今天我们新约子民，我们经历的什么时候你看见我是在一个被掳的情形，就在这个时候我们认识神给我们的恩典，他愿意宽恕，他愿意接纳，他愿意医治我们。我们只要回转到他的面前，啊，今天每一个时刻都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机会，都是神给我们的机会。所以主也呼召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他这里来，我们可以得着安息，我们可以享安息。凡口渴的都可以到主这里来，今天任何一个时刻我们都可以回转向神。不论你现在的光景，不论你现在的方向，主恩待我们任何一个时刻。哎呀，是圣灵光照我们，叫我们认识我们真实的情形，我们说主，我们愿意回到你的面前。当我们一回转，你就遇见了我们的神，他爱我们，他并没有离开这些被掳的子民。所以虽然子民犯罪堕落，以色列的百姓大大的犯罪，虽然他们拜偶像，他们污秽神的殿，虽然神让他们被掳，但是从以斯帖记我们看见，这位神并没有离开他的子民，仍然保护，仍然拯救。今天神仍然呼召，他乐意我们回转，在任何一个机会我们都可以转向我们的主。我们看见第一批回来的所罗巴伯，他是站在一个省长一个君王的地位，那另外就是大祭司耶稣亚，就他们一同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回来。他们回来的时候是在这里数点这些归回的子民，他是数点每一个归回子民，数点每一个生命。啊，这每一个数点出来的何等的宝贵，神这样的看重。所以我们知道能够从被掳之地回来都是神的恩典，神看重，神数点。有歌唱的，有守门的， 有尼其林，那这班人是做电役的，他们好像有各种不同的，有祭司的，但是神一一的数点他们，数点出这些宝贵归回的生命。神看重他儿女的归回，神数点这些归回的子民。第三章，他们开始重建祭坛。请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以斯拉记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请我们一起来读。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各城，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约撒达的儿子耶稣雅和他的弟兄众祭司，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与他的弟兄都起来建以色列神的坛，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在坛上献燔祭。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因惧怕邻国的民，又在其上向耶和华早晚献燔祭，又照律法书上所写的，守住棚节，按数照例献每日所当献的燔祭，其后献长献的燔祭，并在月朔与耶和华的一切圣洁献祭，又向耶和华献个人的甘心祭。从七月初一日起，他们就向耶和华献燔祭，但耶和华殿的根基尚未立定。从第三节开始，那这些归回的子民，他说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各城，那时他们如同一人。感谢主，这些归回的子民，他们如同一人，每一个归回的，他们都参与重建的工作，他们一同愿意在这里建，先把这个祭坛能够建立起来。今天神的儿女要来到神的面前，他们必须先从祭坛来经过，从旧约的会幕，你必须先从祭坛、洗濯盆，然后你进到了圣所，然后你才能够进到至圣所。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他们也必须要从祭坛经过。在这里，他们先要把祭坛能够建立起来。弟兄姊妹，所有神的工作，他必须先得着我们从祭坛开始，我们必须先和神之间有一个正常的关系。原本我们是远离神的，我们是没有可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若是没有祭坛，若是没有主为我们所完成所有赎罪的工作，我们没有可能能够来亲近神。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是借着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叫我们能够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已经为我们裂开，就我们才有可能来到神的面前。必须从祭坛经过。我们讲到主在十字架，他有两面的工作，一面是救赎的工作，那另外一面是讲到他的救恩。因为他是我们的代替，他为我们死，他为我们挂在木头上受审判，没有人能够加添什么，他是我们的代替。另外一面来讲，他是我们的代表，他死了，我们在他里面与他一同死了，他埋葬，我们和他一同埋葬，他复活，我们和他一同复活。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我们是与他一同坐在天上，就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代表。今天他们必须先来筑坛，先把祭坛能够建立起来，必须从这个根基上开始。哦，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真的认识耶稣基督他的救恩，他的救赎工作何等的宝贵。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若没有主为我们受刑罚，今天我们怎么能够得着平安？我们怎么能够得着释放？啊，我们每一次来，我们心里面 充满着感谢和赞美，他是我们的救主。那另外一点，我们知道这条道路从祭坛开始，我们都必须先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必须从祭坛开始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没有一个人能够为自己来活，我们都是为主而活的人。今天主要得着这样子的子民，叫做归回的子民。我们看见众人如同一人，他们同心合意在那里建造。下面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说到建造的时候是在原有的根基上来筑坛，在原有的根基上来筑坛。我们一起读一下历代志下第三章第一节，历代志下第三章第一节，请我们一起来读。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好，这边讲到所罗门建造这个坛，建造圣殿的这个根基。所罗门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他要在那里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所以这边讲到有两个都是曾经在那里献祭的地方，所以他一个讲到摩利亚的山上，另外一个讲到阿尔南的禾场。那这两个地方其实是同一个地点，所以在这两个不同的经历我们都很熟悉。第一个经历是亚伯拉罕的经历，他向着神那个完全的爱，完全的信任，他在这么不可能的情况底下，身体如同已死的情况，神赐他一个儿子以撒，这是所应许的儿子。但是到了22章，神告诉他要把你所爱的儿子以撒献为燔祭。亚伯拉罕知道什么叫做献为燔祭，我们看见他向神那个完全的爱，完全的信任。亚伯拉罕没有在那里问神为什么，这明明是所应许的，从他以后有这么宝贵的应许，他的子孙要上天上的星，要上海边的沙，但是今天为什么神让他把这个所爱的儿子以撒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没有在这里质问神，他相信神，他带着以撒到摩利亚的山上，甚至以撒都在问火与柴都有了，但是做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知道，他到了摩利亚的山上，他筑了坛，把以撒捆绑了放在坛上，拿起刀来。亚伯拉罕不是做一个样子，他是要把他的儿子献为燔祭。但是亚伯拉罕有一个信心，今天他就算把以撒杀了献为燔祭，神还能够叫他从死里复活，完全的爱，完全的相信，这是亚伯拉罕。神没有让以撒在那里被献为燔祭，神反而要显出是神要预备他的儿子，是神的儿子才是真正的燔祭，要为所有的人献上。所以神的使者在那里拦阻他，然后叫亚伯拉罕，不料他看见在树丛里那只公羊，那个两脚扣在树丛里，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弟兄姊妹，这是何等重要的根基！今天要筑这个坛，他说在原有的根基上。那另外一个根基讲到阿尔南的禾场，我们知道大卫数点百姓，他可能多半是为了要炫耀他有多少的军队，多少的荣耀，但是神不喜悦， 把神的审判要临到以色列的百姓。大卫他心里非常的痛苦，他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到阿尔南的禾场，在那里献祭。神在大卫的身上有很深实价的工作。当大卫经过了这个，他把自己把百姓他们一同带到阿尔南的禾场，在那里筑坛，在那里献燔祭。我们看见当大卫他被神改变了，他回转了，他认识他所做的，他的属点是不出于神的。当他在献祭的时候，耶和华的火焚烧坛上所有的祭物，神的心也回转，神也悦纳这些祭物，神的怒气止息了，瘟疫停止了。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何等重要的根基。所以他们建造祭坛是在原有的根基上来建造。然后在这里他们献上燔祭，他们献上甘心祭。这个时候这些归回的子民，他们可以过一个祭坛的生活啊，他们能够真实在主为他们所做成所有工作的里面，他们得着赦免，他们得着释放，他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讲到祭坛的生活，因为我们永远站在十架的根基，我们来过生活，我们永远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永远需要走在十字架的路上。但另外一点，让我们看见保罗怎么样劝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是一个祭坛上活的祭物，我们是祭坛的子民。我们说我就来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来到祭坛这里，麻雀找着刨土之窝，燕子找着房屋，无论是漂流的生命，无论是孤单的生命，都能够来到祭坛这里。我们在这里得着了安息。在世界中我们有苦难，在世界中我们永远劳苦担重担，得不着安息。今天我们在所有人的方法、人的知识，在宗教的世界也是得不着，只有来到祭坛的这里。弟兄姊妹，我们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我们让主的心在我们中间能够得着满足。以斯拉地我们看见神的子民归回了，他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他们好像做梦的人。在被掳之地他们可以有会堂，但他们没有祭坛能够献祭。今天他们能够献祭，他能够把祭物献给神，让神的心得着满足，他们能够经历主是他们唯一的拯救。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站在一个何等蒙恩的光景，我们也需要祷告，盼望我们都成为归回的子民，盼望我们先回到主的面前，重建祭坛的生活，我们先恢复与神之间有一个这样一个关系，这是我们的生活。我们能够经过裂开的幔子，我们来到诗人宝座，与我们的神相会。在这里我们把自己献上，我们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我们都是为主活的，甘心的祭献在神的面前，不是出于勉强，神从来不勉强我们，但是神一直的呼召我们，用他的爱来呼召我们，他愿意宽恕我们，接纳我们，医治我们。我们的信息就停在这里。